今天呢我们要看23章，我们上一周刚把22章学完嘛，就要继续马太福音的学习。好，那么主题为耶稣责备宗教领袖。好，那么实际上如果我们是把基督的话给拆成三个阶段了，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起给它一个主题呢，就是耶稣责备宗教领袖，整个20章都是在责备，都是在责备。我们今天呢没有可能把整篇20章选完呢，所以我把它拆成三部分，这三部分也是比较重要的啊。我们先看一下，就是你会发现马太福音23章1到39节都讲的是耶稣责备领袖犹太领袖这样的一个这个对话。但是呢马克和鲁加呢他最多也就记了2节或者3节经文，短缩了，就是缩短了耶稣基督他所讲的，然后简单提了一下。但是马太福音呢他是把整篇都给我们记载了，所以说我们今天要继续学习马太福音的记载，并且补助马克和鲁加所说的。那马太福音23章呢实际上可以分成三部分，这三个部分都是对他们的一种督责，一种这样的可以说责备。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1到12节，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讲，就是关于原理伪善的警告。实际上这个警告虽然法利赛人在场，虽然他们也在听，但是这个警告不是对于宗教人士，不是对当时的犹太领袖，他是对于他的门徒和听他的众百姓说。所以首先呢在有这些人在听的时候，他就向别人责备他们，并且警告这些人不要听从他们的这样的教导。好，这个挺重要的。然后第二部分呢是13到36节，这个呢要称为我们第二讲啊，也就是下周要讲的是耶稣对法利赛人的8个责备。我们在13到36节能看到一句常常出现的话，有祸了。他会说这些假冒伪善的人是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说了8遍，然后每次都是警告他们关于他们的罪恶。好，那么这个我们下周讲呢，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表达方式特别像旧约的先知提及百姓的罪啊，所以他是以显知的这样的语气来责备他们，并且督责他们。到第三部分是37到39节，这个是为耶路撒冷的哀告。在这里耶稣基督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在爱哭，同时也是一种可以说叹息他们爱护他们的声音。他是在说我挺愿意为你们成就我所允许的事情，但是因为你们的缘故我成就不了啊，所以是一种特别清楚的一种哭喊啊，也是出于他的爱心爱声。好，出于他的爱心。那么耶稣要借着第一部分来指出法利赛人的这个过错，这个挺重要的。我们也要把这个理解为不仅仅是伪善的警告，虽然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也知道这些警告也是对所有的所谓的有组织的宗教的一种责备哈，因为它都会存在这些毛病。所以我们要明白耶稣这样的教训现在还是有特别大的引用，不只是说过去有这样的事情，他在责备法利赛人和经士的时候他依然在责备现在搞这种事情的人。好，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也必须提醒大家，耶稣基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离十字架不到一周了，不到7天的时间，就几天的时间。我也可以这样说，23章是耶稣最后公开的在公共场所的这样的教训百姓的机会了。那么我们再问 那这个就给我们一个新的视角来看这个经文了。那他最后23到24章这个都是在一起，23章是在圣殿公开的啊，24章是向他门徒说的，但是23、24章是他最后这样的一个公共的教训。好，那他使用这个教训来做什么？不就是责备人吗？好，那按道理来说他应该是说一些安慰的话吧，对吧？这是最后一次公告他的百姓，但是他说的全是责备。在这里我要你明白耶稣基督讲道的性质，并且他说话的方式是什么。因为现在我可以说耶稣基督今天21世纪来到中国，在中国教会讲道，没有人会喜欢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喜欢的风格都是好听的、鼓励的，让人们心里特别好受的那种讲道，哇，特别的鼓励我。但是我们看耶稣基督的讲道，我们看到他不是鼓励鼓励鼓励，虽然存在很大的鼓励和安慰，但是他最明确的就是责备，指出人罪恶来。所以我们经常要就是骂或者说这个犹太人多么的恶啊，能把基督给杀了。我跟你说，要放在今天的大部分浸信教会也好，或别的教会也好，也估计会有同样的反应，就是讨厌他。就是我要大家明白的要注意的一点。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看原理伪善的这样的敬告。在我们学习敬告之前，它具体内容之前，我要考虑敬告的对象是谁，他在敬告谁。在23章的第一节，马太表达的非常清楚，他说那时候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说。好，就很清楚了嘛，他是对众人和门徒。路加呢，他提到强调了同样的两个群体，众百姓听见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就他是向门徒说，同时也是向百姓说，对吧？他们也在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马太与路加他强调两个群体，说耶稣基督在警告门徒，但也在警告旁听的百姓。咱别忘了耶稣基督在哪儿。耶稣基督讲完话，讲完第23章，他就去哪里了？咱们看马太福音24章1节，他讲完这话，圣经说耶稣出了哪里？圣殿。那这说明什么？耶稣讲23章的内容的时候，他在哪里？他在圣殿教训他们。他在圣殿与谁说话呢？那如果我们看22章，他是与法利赛人、经士与撒都该人在说话嘛，对吧？然后呢，他在圣殿也要指着百姓和他的门徒，首先警告他们，后面呢，他要直接毒责他们。我要提醒大家，这些人还在场，他们没有立场。22章只是告诉我们，他不敢再问他问题，但是没有说走了，对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换一句话说，耶稣正好就在他们的窝毒责他们，这个是他们权力的中心，这个也是他们指教百姓的、教训百姓的中心。那他在哪里站起来讲这篇道理？不是在加利利的山上，是在贼窝里。他直接到他们的门口，直接毒责他们。这个勇气，我们现在的牧师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这样耶稣这样的勇气。那我们应该有吗？应该有。耶稣曾经责备，这个也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可以说在一定程度是耶稣做事情的方法吧。他经常会责备法利赛人，责备完了，他会向旁边的百姓提出，继续说法利赛人的毛病。好，我给你举一个例子，马太福音15章，他曾经做过。他说：“假冒伪善的人，他说 以赛亚预先指着你们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口亲近我，用嘴用唇尊敬我，我的他们的心却是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教训人，所以拜我是徒然的。然后你看十节，刚责备来他面前的法利赛人，耶稣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要明白。这是什么情况？耶稣基督，然后后面他继续讲这些问题。我想说的是什么？耶稣经常做这样的事情，我来是读者，但是我不仅仅是要读者他们，我要让人明白他们是危险的，你们要小心他们。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牧师知道有一个豺狼，他不仅仅要读责这个豺狼，他也有义务去做什么，告诉他这群羊，你要小心这一个豺狼。好，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耶稣作为以色列的牧人做的工作，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觉得哇，这个牧师太过分了，太直接了，他不应该说这样的话，或者是他不应该针对某个人，我们要想起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首先呢，我们要看第一件事情呢，就是遵守谨守遵行的命令。这个首先我们应该觉得非常奇怪，二到三节，他刚与他们辩论完了，刚问了他们无法回答的问题，刚责备了他们，对吧？你看他说的话，二到三节，经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遵守的，你们就当谨守遵行。这不很奇怪吗？很多时候呢，人会端章取义，把二十三章的二节和三节拿出来单独的告诉我们，其实法利赛人是有的该遵守的一部分，或者他们的教训是值得我们去听诵的或者遵守的，就是哪怕他们说的对，对吧？就是拿他们讲好律法的这一点，那我们必须遵法他，遵守他。但是我要考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在说什么。首先呢，我们面临可能我们不太熟悉的一个表达，就是摩西的位上，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摩西的位？我要提及两个常见的解释。好，一部分人认为摩西的位是指着他审判以色列人的审判座位，他们会指出出埃及记这个十八章的十三节，他说第二日摩西坐着审判民，民从早至晚都在摩西旁边站立，他是坐着审判，他是有一个审判座。好，因此他们会说什么？那么摩西他不是立了七十位长老要做什么？要审判以色列，审问以色列人吗？这个我们在民数记十一章十六节看到，对不对？主吩咐摩西说，你从以色列长老中要聚集多少人呢？七十人来。他们是有一个七十人的类似于审判公会。好，这个就是摩西所设立的。好，到耶稣年代，犹太的公会做了几个人？七十人，对，七十人啊。所以很多人说，你看他耶稣这个可能是指这个当时的公会是指摩西的位，所以他这个关于法利赛人的教导是在说这些法利赛人是在公会里有权柄的，所以我们必须遵守他们的命令。有这样的一个解释，虽然我不特别接受这样的说法，但是很多人会这样解释。为什么不能解受这样的说法，理解并且认可这样的一个解释方法？因为从香香文来看，耶稣讲的不是国家的权柄，耶稣基督讲的不是民间法的问题，他不是在讲民间审判官的工作，好， 而是在说他们关于摩西律法的教训。好，你说牧师，你是怎么说的呢？你是怎么这样理解的呢？如果咱们看五章的，他继续说他们做事，第四节，不好意思，他们将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放在人肩头上。他说他们的工作是把重担放在人肩头上。那我问你，天主会形容国家的判定或者民间法为在肩上的重担吗？好像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他们对摩西律法的理解，对吧？他们是有自己的法律，自己的规定，他们是不理解天主的法律，有立了自己的律法，对吧？所以首先呢，关于摩西为做审判的权柄，我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有第二个另外一种解释方法，也就是说摩西的位理解为法利赛人教训律法的这样的俯视。那我们知道摩西是什么，摩西做了什么。在出埃及记24章12节，我们知道摩西的职分是传达律法，是将天主赐他的诫命传与人的，对吧？所以我们比如说出埃及记24章12节，主效与摩西说，你在山上得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可以住在这里，我将石板和我所记要教训民的法度命令都赐给你。看摩西的职分是什么？拿到这个律法，并且把这个律法教训谁？百姓嘛，教训民的法度嘛。他拿去就做了什么？就教训了百姓了。所以这个是他的，很多人把这个理解为摩西的位。好，因此他说你看，在他们做这样服事教训百姓律法的这个服事上呢，我们有义务去遵守遵行他们的吩咐和命令。但是这样的解释我也是无法去认可的。我觉得他这样的解释也有很大的缺点。为什么？因为第三节说什么？咱们看第三节，凡他们所吩咐遵守的，你们都当谨守遵行。但后面说，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那耶稣说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你们遵守遵行他们的话，但他们有一个问题，他们能说不能行。我想问你，耶稣经常怎么对法利赛人说话？这个我们要考虑。但是在我们考虑之前，我们要明白天主怎么评价法利赛人的教训，他怎么评价他们的教训。好，马可福音7章9节，他说，又说，你们实在是废了天主的诫命，守着自己的遗传。如果我们说那他们的诫命，他们所传来的我们必须遵守，那是不是和耶稣评价他们教训有点矛盾了？因为耶稣说他们所传的不是天主的诫命，他们所传的是个人的遗传。好，整个马太福音5到7章，就是山上宝训，都是在做什么？都是来批判法利赛人的教训。你们听他们说，但是我告诉你，对吧？反反复复的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刚看的马太福音这个15章7到9节，他说扎毛为善的以赛亚先知指着你们的话说是不错的，这百姓有口亲近我又却尊敬我，他们的心却离我远，他们将人所吩咐的当作道理教训人。所以天主如何评价他们的教训，他说是谁的吩咐？人的吩咐。那如果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说，哎呀，他们在摩西的位上，他们所说的就是你们需要听的，那耶稣换一句话在说什么？他们从人得到的吩咐你们要遵守。但是这个是耶稣，不是耶稣一直在反对的这个事情吗？是的，是的。好，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应该如何，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二到三节？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样的命令？其实我刚才问的一句话，他一般是怎么想这种，他 以什么语气向这样的人说话的？一般呢，他是怎么跟法利赛人说话的？如果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与法利赛人的对话，我们经常看到耶稣是以讽刺他们为准，经常是拿讽刺的话说他们的。我给你举可能几个例子嘛，比如说马太福音3章9节，不要自己心里说亚伯拉罕是我的祖宗，你对说天主能叫这些石头做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我有一个问题，如果天主允许亚伯拉罕必须有肉身的子孙，那天主能废掉他们再立别的吗？不，因为天主说我不会。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说讽刺他们的话，就是你们不如石头，明白我意思吗？天主允许亚伯拉罕你的肉体子孙必须留到什么时候了？这是天主的允许。天主可以说那算了，我所允许的我不做，他能做这样的事情吗？天主是不后悔的，他不能做这样的事情。那耶稣这样的话是在说什么？他在讽刺他们，你们都不如石头呢，明白我意思吗？我再给你举个例子，约翰福音9章40到41节，旁边有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我们也是瞎眼的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真是瞎眼的就没有罪了，如今你们说能看见，所以你们还是有罪的。他是以讽刺的一个语气教训他们的，因为这些人他们不想明白，对吧？所以天主就讽刺他们。简单说，在我们这个，在我的理解中，摩西的位是一个崇高的位置，对不对？他说摩西的位，他们在说他们做的就是摩西的座位。换一句话，他是以讽刺的方式来讲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有的这个职分，他们有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是替摩西说话的，他们认为拉比的话，他们的教训都与摩西的一样重要。那摩西的话是谁的话？不是摩西的，是天主的，对不对？凡他们所吩咐你们遵守的，你注意后面说你们应当谨守遵行，他不是在说你们听他们，你看他说谨守遵行，他在说什么？他在讽刺他们，你必须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你都精心的去谨守他，去遵守他，一个都不能落空，对吧？你觉得耶稣基督在认同他们从人的遗传吗？要人遵守他们用来废掉天主诫命的教训吗？我不是这样认为的。你们需要每一句都细听，这是耶稣的意思，你需要谨守遵行。然后后面加了一句什么？但他们所做的你们不要做。这是什么讽刺？他们在摩西的位上，他们所说的话都极其重要，但是他们行为你别遵守了。他是在以讽刺的话来显出他们的假冒伪善来。他们说他们与摩西同等，但是他们的行为并不同等。 好，他们说的与天主的话一样重要，但是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反对天主话语。你看这样讽刺的这样的语气嘛，我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好，耶稣怎么说？马太福音七章的十五到十六节，在总结，在山上宝训总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说的比较清晰。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谨防假先知，那样的人到你那里来，外面像羊，里面是豺狼。你们看见他们所结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里也能摘葡萄吗？”他的意思是什么？假冒伪善的人，他们说的好听，但是做的和说的不一致。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认为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圣经中教训我们关于法利赛人的教训。不是，我们应该怎么理解的？我们不应该说，哎，那我们法利赛人的教训我们应该谨守遵行。没有，我们要看出耶稣讽刺的语气。有的时候在圣经中最难理解的、最难解释的圣经是讽刺的圣经。好，约伯记有，我们今天没时间去讲这个主题，我也没有预备这样的讲这块。但是如果你看旧约圣经，我们经常看到天主或者说他的先知用讽刺话讽刺那些不遵守他们诫命的，对吧？约伯有一句悖逆的话也是很讽刺的嘛，也就是说如果他还杀我，我遵行干嘛，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讽刺语气在圣经中，但是文字带这种讽刺语气有时候我们特别小心，因为有时候看不到。那这个为什么带来很大的危险？因为如果我们看不到它不是讽刺的，那一下子我们有一个命令遵守法利赛人的教训，那这个是我们要特别的小心的。好，我们看下面伪善的条例与重担，23，我们先看第四节，圣经怎么说？他们将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放在人的肩头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那天主在夸他们吗？不是，对吧？他在说你应该遵守他们，这是他们的这些遗传，他们的教训是好的。没有，他是在说他们的教训是不好的，换一句话，他是害人的。首先呢，我要强调，这不是说律法本身，而是对他们对律法的理解，他们自己立的律法，他们自己立的义法。好，他们是将重担捆起来，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到，当时是那疲倦嘛，对吧？他们的律法书，他们自己的十经解经书，都是拿这种疲倦来写的，把它转起来，把它捆到一起，对吧？并且放在人的肩头上。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们的一切要求，就像你把这些东西让人放在肩上带一样。这个我们可以在四海古传，如果你对这个考古挖掘感兴趣，我可以研究一下四海古传，其中可能最著名的就是一些圣经的手抄本啊，旧约圣经希伯来语手抄本。但是我们发现在四海古传最多的这个文本不是圣经，乃是谁？当事人对圣经的理解，并且圣经的注释和解释，并且对人们生活的要求，所以它都比圣经还多还细。好，这个你也可以这样想，我就跟你说他们来爱探讨的问题，就是说天主说安息日不能工作嘛，不能做工，他们的意思是做工是出力嘛， 但是圣经没有这么说，但他们是这样理解。那你如果需要出力量，这个就是工作。所以他们会讨论的问题是，那些拉比都会坐着说，那如果有个扣子掉地上，那扣子掉地上呢，我们应该是安息日不能取它。但是如果有一个婴儿，因为母亲的工作在安息日是必须要做的，好，但如果这个婴儿过去把这个扣子吞下去，那这个婴儿能保起来吗？这是废话。但是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非常让他们纠结的大问题。因为母亲的工作好像是可以在安息日做，但是这个扣子本来如果没有婴儿掉地上，我们不要捡起来，那被婴儿吞了，那怎么办呢？这是搬不动的石头了，对吧？天主在说什么？他们把人不能遵守的条例放在人的肩上，叫他们遵守，啊，这也是比较有意思哈。什么？怎么说呢？捆起来的不是天主，放在人肩上的，把重担放在人肩上的也不是天主。这个是我要说清楚，这个不是指天主的律法，这是他们做的。耶稣基督非常明确地说，这是法利赛人做的事情，他们在捆起来，他们在放在人肩头上。好，通过他们的理解和他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是这样做的，放在人的肩头上，这意味着是他们嫁给人的重担，不是天主。天主怎么说？马太福音11章28节，凡劳苦的背负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赐给他们平安，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好，我的担是轻省的。耶稣基督和他们完全相反，天主的律法也不是给人加重担的，这是我要说清楚的。那我如果你学习《使徒行传》15章，也有类似个情况，就是保罗、巴拿巴去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就说了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和祖先自己不能担当的重担放在外邦人的肩头上。他在说什么？实际上我们的遗传不是天主的，不是能够临人到基督面前的，而是害人的，而是人担当不起的。好，后边4节后半句说，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这个与23章3节他说，但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是有关系的。好，他把他们的理解、他们的律法、他们的遗传、他们的规矩，把它叫做他们不能行的，并且换一句话，自己一个指头不肯动。这个肯呢，表达什么？表达意愿。他不仅仅是不能，他们也不肯。换一句话，就是他们不守自己的规矩。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天主不再吩咐我们遵守他们的教训，天主在告诉我们，他们的教训是害人的，他们的教训是与天主是对立的。我们可以在保罗，因为保罗原来是法利赛人，是不是？那他是不是很理解这个现象和情况？是的。在罗马书2章17到23节，圣经这样说，你们是成为犹太人，是依靠律法的，并且因信天主自夸，晓得他的旨意，能分别是非，都是从律法上学习的。虽然是从律法上学习的，但是不是律法。19节，却自信给瞎子。你注意，自信这是很重要的，他没有称他们是真正给瞎子引路的，而是自信是如此的。好，自信给瞎子做引路的，黑暗中人的光亮，纯笨人的师傅，小孩子的先生，因为在律法上有学习和真理的模范。21节，即使如此，你教训人不教训自己吗？这里所表达的问题和矛盾，也是耶稣基督在指出的矛盾。他们在教训别人，但是他们不教训自己，这是一种非常明确的伪善。 伪君子。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可以告诉人他应该怎么做，但是自己不只是不能这样做，他也不愿意这样做。这些人呢，天主叫他们假冒伪善的人，并且说他们是有祸的，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也可以从23章后面看到学到啊，他们的重担是诗人不认识天主的，是害人的。怎么看23章的13节？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经师和法利赛人是必有祸的，因为你们在人面前后面说什么？关了天国的门，自己不进去，有人要进去，你也不容他进去。天主在说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这样的理解不仅仅是在害自己，他是故意的去关上天国的门。我要你明白，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在自称为基督徒的群体中会发现存在这样的人，他们真的是外貌很善良，但是他们所教训人的和基督所教训人的完全不符。好，他是对立的两个教训。那你说，那牧师啊，这个可能他没有机会学习啊，可能他是不知道，可能需要有人教训的。没有，当一个人读圣经的时候，并且把圣经的话语讲得正好与圣经相反，这不是他不懂，这不是他需要学习的机会，这人是已经与天主逆着来。圣经说也他这样的人是必有祸的。天主不会轻看这样的行为，我们也不应该轻看。也就是说，当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因为有的道理听起来好像合乎理，但是不符合圣经。有很多的牧师他能给你讲哇特别漂亮的道理，然后觉得哇你看你就照着这样做事儿，但是你不明白的是什么？这是他自己立的，与天主没关系。我要再强调，与罗马书2章，你们是从律法上学习的。一个豺狼是拿圣经证明他的异端，他不是拿别的书。一个假先知，他是用天主的书来教训人的。大家明白吗？这是我们需要小心的。天主把这些人叫做伪善的人。好，那如何看到，如何判断这样的一个人是否是在讲与天主不符的道理？换一句话说，如果他讲的他的律法主义或者他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体系，虽然可能外面看起来特别的严格，但是会有一个特征，人自己不遵守，也不肯遵守。这个是我们刚才看的马太福音17章，你必须从他们的果子认出他们来。不好的教义生不好的生活，不好的生活生不好的教义，也就是说这两个事情是分不开的。当一个人他可以在好的教会中聚会，他可以入教会，他可以坐着听讲道，好，但是实际上他是否是信仰天主的道理，必从他的行为来判断，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特别的小心相信人的话，因为很多人能说的特别好听，但实际上他的行为和他说的完全相反。我们经常会听到人，哎呀我很爱主，哎呀我很爱主的事情，我很爱圣经，哎呀我特别这个佩服这个特别愿意遵守圣经的人，他们会说很多好听的，但实际上如果他们所做的与天主相反，与天主的话语相反，那这些话我们都不应该听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 有恩惠恩典待人，是要有恩典，但是当我们看到人的果子和他所行的是不符的，我们要认出他来。树只能结果，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教训。为善的目的和追求，咱们看五到七节，为善的目的和追求。他们做事都是叫人看见，将佩戴的金匣做宽了，衣裳穗子做长了，他们爱做筵席的上座，回堂的高位。这个不是刚才提到摩西的位上，那不就是最高的了吗？对吧？欢喜人在街市上给他们请恩，又欢喜人称呼他们说拉比拉比。好，很有意思。为善的目的是什么？他的追求是什么？咱们首先识一下经嘛，什么意思？他们做事都是叫人看见，他们的目的，他们的动力是什么？不是叫人看见吗？不是叫人看见吗？这个是耶稣山上宝训第六章反反复复的说的嘛？马太福音六章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在人面前施舍，故意叫人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天主的赏赐了。就说你们要小心他们啊，不要在人面前施舍。在六章的这个第五节，圣经这样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喜欢站在回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是的，故意叫人看见。六章十六节也是这样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他们改变脸色，故意叫人看出他们进食。什么意思？他们做事情的动力在哪里？这是为人嘛？但是你要说为别人，别人行这样的事，为别人的注意力行这样的事，可能如果我们说更清晰一点，更准一点，他是为自己。有的人信教，无论是什么教啊，大部分的人他就是为了信，为了自己而信，他是自我为本的宗教。天主说这样的宗教是假冒为善的，好，它是假的。咱们看第五二十三章五节，他说佩戴的金匣做宽了，这什么东西？这什么意思？好，金匣是什么？它是指放经文的小盒子嘛，一般是拿皮做的，而且在旧约圣经中好像也不会特别大，应该就是一个小小的，他们会拿特别小小的小小的纸，然后拿小小的字刻上律法，然后把这个放在他们的额头上或者放在他们的臂上。它是代表什么？它是提醒自己关于天主的律法。好，出埃及记十三章九节，圣经这样说：你们当将这事放在臂上为号，戴在额上为记，施主的律法常在你们口中。所以他是把这样的一句话，最后导致了这个戴这个金匣的这个习惯了，要不戴在臂上，要不戴在额头上。好，也就是不知道你看过就是他们认为当时法利赛人长什么样，他们会把他们的有人会把画出来，然后经常他上面是有个小盒子嘛，或者臂上这儿有个小盒子，这是什么？这是这里所提到的金匣嘛。好，但是他做宽了，为什么要做宽了？如果没有必要那么大啊，字能写很小嘛，然后呢把那段其实能缩得特别小啊，那为什么要做大了？本来就是给自己纪念的嘛，现在成为我的一个外在表现的方式。别人呢，他就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可能折着衣服看不见啥的， 但是他自己看的时候，他记住啊，律法也跟我有关系的，我要遵守。天主的约与我有关系，我要遵守。但是现在成为了什么？成为我炫耀自己属灵的一种方法，一种外在记号，都挪得这么大，固，自己走路很难抬起头。为什么？你看我属灵。但咱别说了啊，咱佛教经常拿那个东西念道文嘛，对吧？天主教也是拿那个东西，你会发现越华丽越厉，有的时候越大大的呼，然后他们在那儿，他们在做什么？其实如果只是一个提醒他们祷告的一个东西，那它越小越方便随带越好。但是他做的越大，他们越讲究，那这个称为什么？为自己吧，他是炫耀自己。啊，这个一下子就看出这个信仰就是一个自我为本的嘛。后面提到，衣裳穗子做长了，那这个穗子是什么？在民书记十五章的38节，圣经说：“你们笑以色列人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在衣襟边上按穗子，穗子上应该是有，应该是蓝色绳。”好，什么意思？其实如果我们看香香文呢，这些穗子的意思，它的含义是提醒关于天主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这个蓝色呢是天主的颜色，是天上的颜色，它是代表着天主所做的吧，代表着他与他们立约。所以在衣服上呢有这个穗子呢，意味着我们要遵守这个约，并且要提醒我们自己关于天主与我们立约的这个事实。每次穿上衣服就可以看到并且可以纪念。但是穗子做长了，对吧？又是什么意思？对吧？原来衣服边上本来就这一溜穗子变成了落地的长穗子，别人看见，哇，这个人真可以，真属灵啊！他也是一个自我表达方式，他是自我为中心的表现。所以耶稣在做什么？他是在拿当时的人天天在看见的事情。我跟你说，当时的法利赛人经士坐在旁边听耶稣的教训，他们额头上有什么？有金霞呢，而且估计是夸大的。他们衣服上的穗子都是长长的，所以在他警告他们的时候，他们把金霞做宽了，穗子做长了，百姓一看啊，确实，对吧？估计那个经士法利赛人就怎么样，开始生气了。我们要明白，耶稣这话是非常直接的，并且指出人存在的这种自私和自我。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想活的什么？6到7节，我觉得讲的特别清楚。他说什么？他们爱坐筵席的上座，会堂的高位，欢喜。人在街市上给他们请安，有欢喜人称呼他说拉比拉比。好，这个我就简单说一下，赫赫本只有一个拉比，他删了第二个。那为什么会删第二个呢？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因为这是希腊文本的区别。那为什么希腊文本会有拉比拉比，然后一个只有拉比？因为赫赫本用的那个希腊文本，它是有一个修订过程，他们认为里边是有一些错误或多加的字，所以他们会进去修改。所以我们经常在赫赫本，在类似于这样的情况，耶稣表达的这个语气被减少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称你为拉比啊，这个只是一个事实，但是他失去了他文字的这个美丽。在耶稣说拉比拉比，实际上他们可以听出他喊叫的口声。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他删去这些东西，说啊这个不影响意思，但实际上他去走圣经的美丽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有时候我们会看到的一件事情，也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但是我没有准备说这个，我就想起真的称呼他说拉比拉比，我们可以听出耶稣说话的这个语气在里面。他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情？他们不就是为了高位和人请安吗？好，这个我们在每一个文化都有。 中国古代文化啊，君子为什么要做君子，人为什么要为善，人为什么要有信仰，他从根本就是这样的自我追求，我要认可，我要社会高举我，我要在人前得到这样的地位，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宗教分成两个，一个是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是天主为中心的。自我为中心的宗教有的时候也自称是基督徒基督教，但实际上他们所敬拜的方式，他们所敬拜的动力，他们的目的，他们心里所怀揣着这样的一个意图，就是要自我，自我放大，自我利益。我想让别人尊重我。你看，如果我能走到这个地位，或者获得认可，哇，那真是很舒服。我记得之前来我们教会的一个人呢，他已经获得一些社会上的成就，然后他跟我说了一个我觉得特别奇怪的一句话，他说：“哎呀，牧师，等我退休的时候，我也可以当个牧师。”他的意思是什么？哎，我拿到这份成就之后，那我也可以在教会拿一份成就嘛？他在他看来，这牧师只是一个高地位的名称啊，我可以追求他。好，虽然他不信主，但是会有这样的想法，挺可惜的。然后呢，这个就导致后面的两部分教训。一个呢就是8到10节，第二是11到12节，有这是关于名称和地位的教训。他不是说请他们安吗？不是要给他们地位吗？不是要那个问安吗？拉比拉比，对吧？那他说什么？在23章8到10节，他说：“只是你们不可受夫子的称呼，你们只有一位夫子，就是基督。这个就是基督，后边也是被赫尔本删掉了，他没有就是基督，他说只有一位夫子。然后我就有个问号，那这个夫子是谁呀？对吧？但是他说，只是你们不可受夫子的称呼，只有一位夫子，那就是耶稣。你们都是弟兄，那我们喊人为弟兄，姊妹就是来自类似于这样的经文出处哈，他是教授我们是共同做弟兄的。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教会的制度应该显出这样的事实。好，我们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啊，我们偶尔会遇到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因为人说呢，牧师呢，你应该称他为牧师，因为牧者、牧养这个事情是天主确实是用来形容带领教会的人，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会发现，到邀请函上，如果那邀请写的是瑞弟兄和进信教会，会有人觉得，哎，这人怎么不尊重我？他不称我为牧师，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很多人觉得那牧师啊，他在这儿啊，然后呢有普通这个信徒，我们叫天主教用的是贫信徒啊，然后他们是不一样的。贫信徒是参加不了教会管理这个事情，只有牧者、长老、监督啊，他才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事情的。但是主说什么？不能称呼为夫子。我们知道夫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老师嘛。好，那我就说一点实话。我们很多外国人对于师母这个名称还是有一点敏感，因为我们不习惯听这样的事情。首先呢，我们进行会很明确，把圣经很明确的教导，牧师的妻子只是牧师的妻子，他没有师的做那个职分。好，那么我们喊他为师母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是在认可，或者说有一种称呼是说牧师是一种高负责的这样的一个导师啊，这样的一个地位。不是说师母这个身份本身是不好，我不反对这样的这样的尊重的方式，但是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说师母，我们的意思是哇，那牧师的妻子她是有地位的，那我们错了，她没有地位。好，她在教会中没有权利，没有地位。牧师在教会做事情，差派人，他就偷一张票。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弟兄，你们捍卫我瑞弟兄、正院弟兄，和我瑞牧师没有区别。如果我听谁说谁谁谁弟兄，然后生气了，那我发现这个是一个问题。这个也是耶稣基督所强调的，我们要特别小心犯这样的罪。我们不要把教会的职分理解为一种高位，圣经把它叫做一种奴仆的职分，它是服侍的。他把我们经常把牧师叫做天主的仆人，他不是也是百姓的仆人，因为他是服侍教会的，他不是从教会获得利益，他不是从教会获得地位的，好，他不是辖制教会的，他是领导和服侍教会的，好，但是他不应该看重名称。第九节，也不可称他，不可在地上的人为父。首先呢，我们前面提到父子。那圣经有没有说教会有没有教师或者老师或者父子这样的称呼？有，你可以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有牧师，有教师，对吧？有使徒与先知，这是天主用的词，这个是没问题的。天主在这里不是在命令我们这个父子或者老师这个字我们不能用，好，这个我要强调的。他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追求世上认为的，或者说忽略我们都是弟兄，明白我意思吗？好，这个我要说清楚，因为后面我们提到父，保罗说他是不是帖摩太的父亲？是的，他说我在福音上生了你，你却是我的儿子。他在说什么？我是你属灵的父。他在表达这样的属灵关系，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并且明白你的牧师是教导你的，应该按道理来说是辛苦的服侍你的，你尊重他，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人对这些东西的追求。好，所以他说不能叫人父。那我们知道天主教的管理他们教会的那个职分叫什么？神父，一样的意思。其实他们是觉得，你看我这个是有地位的，好，你们只有一位父，就是天上的父。好，这个挺重要的。第十节，也不可受师尊的称呼。师尊好像在圣经中只出现这一次，也就是说我们尊重的老师，好，因为这个只有一位，就是基督。牧师你在说什么？简单说，搞信仰的人有的时候特别的自私和自豪。很多人觉得哪怕是进行教会牧师也好，他觉得我应得什么什么什么，他们应该这样称呼我。但实际上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吗？牧师应该被尊重吗？是。但是如果牧师听到人喊他为弟兄，说我不是弟兄，我是你的牧师，那这个人已经疯狂了，他已经不明白天主赐他的职分了。好，这是问题。好，咱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十一到十二节后面，在十一到十二节他说，你们中间谁要伟大 谁就应当做你们的仆人。你看问题是在名称这个事情上吗？好像不是，问题是在他们的态度。他们追求的是名称，他们追求的是地位，他们追求的是尊重，但他们并不考虑服侍人。天主说真的要伟大的就是做你们的仆人。一个人如果愿意当牧师，他首先必须对于服侍人非常的熟悉和了解。对他来说，服侍人做仆人应该是他第一个反应。如果他第一个反应是走上讲台，那这个人不适合当牧师。好，他适合去刷马桶的，对吧？因为他没有任何资格上讲台的。如果你的态度是我有权柄啊，我来告诉你啊，哎呦，你这不行。你要做所有人的仆人，因为最高的必将卑了，自卑的必升高了。天主在告诉我们他国度的原则，很清楚吧？高的，现在在世上人都尊重的。好，我可以这样说，我们搜索中国名目都是谁？我敢这样说，在天堂中，他们可能排到最后面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世人追求人的尊重的。说牧师，你这样说好像有点过分，只是因为你不是什么名目，所以你敢这样说。没有，其实如果我们看他们的作为，他们讲天主道理，在这里妥协，在那里妥协，就是为了得到人的认可，并且讲很多特别好听的道理，但是不讲圣经的基本基础的道理。这些人我跟你说在天堂就是排最后的了，因为他们服侍的是自己，不是天主。好，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认那些人，因为天主不一定认他们。我再提到汤松荣这个人我就要吐了。好，大家可能不了解他啊，他不在国内，他在别的地方，也是华人牧师。哇，很被人尊重，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看他的教会他所做的，我们发现一团糟。但是他特别有口才，特别能讲道，我们要特别小心尊重能讲好听的人，好听道理的人。天主要我们尊重谁？服侍的人。我们应该尊重什么样的人？没机会上讲台的，但是愿意老老实实的服侍天主给他的那个羊群，这是天主所尊重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咱低头祷告。主，我们爱你，希望主你可以祝福今天我们所学的。主，有时候你的话都是最直接的，最能责备人的。有的时候我们作为牧师也需要这样的责备，好像我们经常也是追求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事情，我们有这样的动力，贪图势力，贪图尊重。哇，主，这是太可悲的事情。主，我希望你会审判这样的人。主，也希望你可以使我们谦卑下来，服侍你的百姓。主，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